在你面前安静，因为你是神，我们敬畏你，因为你是神。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敬拜你，因为你是神。主，我们安静，因为我们在里面找着安息。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安息，因为我们全然的知道你是可靠的，你是全然可以依靠的。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主啊，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真相信你会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你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你会成全，直到那一日，我们就知道这一生走过来。哦，主啊，我们不仅说我们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在手中，我们这一生是何等的奇妙，这一生是何等有意义有价值。纵然在那个时刻不明白，纵然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遗憾，但神啊，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叫我们说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就我们说，就像保罗所说，这话是可信的，因为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目的是叫那些爱你的人，就是愿意走在你旨意当中得着益处。主啊，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依靠，让我们愿意不仅爱你，让我们是走在你旨意，我们就能够像保罗所说的，这话是可靠的，这话是可信的，因为确实这不仅是一个真理，这是活在我们里面的真理，这也是我们可以每天活出来的真理。哦，主啊，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哦，主啊，我们口中充满了那智慧的言语，充满了那在你面前积极的刚强壮胆的那个言语。主啊，也是我们在地上宣告，就是你的得胜，我们宣告就是你的慈爱，我们宣告你的公义必定要临到这个地上。哦，以及我们也大胆的宣告说，这地上的国要成为你的国。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寻求你，你就让我们遇见你，当我们等候你，你就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主啊，让我们在里面更多的像你的话所说的，让我们不仅得着你应许的安息，让我们能够进到安息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不仅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哦，让我们属于你，因为你，我们深深知道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继续的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主啊，在安静当中，你的灵一直在提升我们。哦，在等候当中，你的灵不断的扩张我们。主啊，你的灵也不断在里面做燃烧的工作，不仅烧尽了我们一切的杂质，要叫我们渴慕那个火热心也再次被挑旺起来。哦，神啊，这时候把你的信箱打开，神啊，把你自己见的话向我们显明。哦，让我们遇见的话就是遇见你自己，当我们有了你的话，就是神你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主拥有你的话，主，我们就说，神啊，我们有了你了。赞美你，继续引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很好，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章十到十八节。其实真的你都书信啊，特别保罗的书信，其实讲来讲去都跟讲道跟道有关，道怎么去了解，道怎么去要正确，道怎么要运用啊，道的当中对的有没有，要防备那个不正确的道，那些所谓的谎言的道，假先知假教师道等，其实讲来讲去。所以如果我对保罗稍微有点认识，当然从现在的圣经来讲啊，这个保罗有很多的教导在他书信里面，所以我笃定一件事情，有神的话我就有了一切。我们都说有神就有一切，百分之百对，但你怎么知道有神？因为有了神的话，你越知道神的话，你越相信神的话，你越照着神的话去活出来，你就知道神必定与你同在。 你就相信用圣经讲的话，当我们这样的所谓的为主做一件传扬福音的，必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所谓的求，如果这句话哦你同意的话，我们不是去追求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必随着我。那不是怎么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怎么会？我就说你把神的道放在面，然后照神的道活出来，神一定要尊荣他自己的话，神对他话一句都不能够所谓的啊，这个不叫谎言了，就是他不对他的话负责，这位神讲话就白讲了，可能他也不是神。所以呢，当这个有个灵恩的一个牧者讲过这句话，我是蛮受感动。他说神一定要尊荣他自己的话，他的背景是讲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传道人，他讲的怎么都软弱跌倒，甚至基督徒领袖说是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充满，怎么还会软弱跌倒？但是呢，不能够解释说这些人为什么还有神迹奇事在身上。这些传道人，尤其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在一些电视上一些传道人真的从某个角度很吸引人，因为确实很多神迹奇。所以这个传道人讲一句话，这是灵恩的啊，我已经找不到他的，我看了两篇，这一本书薄薄很薄，再只有两篇信息，了不起三篇，不过那本书我已经找不到。他说神的苦闷在这里，那个人不对，但是他讲对的话，那个人是不在神里面，不讨神喜，但是他在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所以神一定要 honor 他的话。所以问为什么这个信徒，为什么这个传道人在这么的等到他发现他在最终的时候，他已经最终很久了，他在最终很严重，但是他每次服侍都有神迹奇事。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是神的痛苦，这是神的矛盾，他给的恩赐不能够收回，他不能够懊悔。所以当一个人在讲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要 honor 他的话，所以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哎，我听有很深的感触，一方面对我讲神迹奇，我没有什么恩赐，但是我讲神的话，神就自己会做工。第二个我也蛮感触的，这个人如果神给他恩赐，以至于他很有果效影响，带着很多人因着他的缘故得医治得释放了，生命得改变，不过最后他被弃绝，因为神说我不认得你，主说我不认得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不再走在神的心当中，这个人所走的是跟神的心相反。所以可能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牧师我看你也不求这个要那个等等，你只是在埋在只是讲神的事情，当然就讲神的话，当然用神的话去治理教会，我不天天这样祷告吗？神啊，你让我每天让我祈祷传道为止，祈祷是要我知道你的心意，祈祷我要得到从来的权柄，好叫我能够执行你的心意。祈祷是与神面对面，听见神的声音，然后跟神说你差派我做你要做事情。祈祷永远不是跟神诉苦而已，祈祷根本不是永远不是神啊，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或是说我觉得有人在攻击我，你要帮助我。祈祷对我来讲这一年的学习，因为我相信我的酸甜苦辣神都知道，我知道我的顺我的逆神都负我的正，所以我的日用饮食他已经赐给我，所以不要挂虑不要忧愁，所以我不再想有没有吃，别人对我怎么样，因为神都知道，你也说神都知道，那你还操心什么？你都说神都知道，你还埋怨什么？你说神都知道，你还呛什么？有什么好呛？让神去呛嘛！因为我相信他是公义，他对我不仅是公义，他对我大有怜悯。如果那个人呛我到一个程度，神说 OK， 我的孩子已经学会依靠我，他不呛，我来帮他呛。神帮我呛的时候，你就看着办。我说不在乎，真的。那他干什么？那不是干什么？你就专心啊！所以祈祷专心明白神，然后专心的 可以求借着神给我的权柄，那神的权柄使用上，我你的态度跟我们的对。其实这些年来，我在使用说说怎么用神权柄的时候，事情为什么这时候处理不会发生，三年之后会发生？你还是讲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时间是在神的手中。原来权柄什么时候用得合宜，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绝对跟神的权柄有关。所以这些年来，不再是神的旨意。我不说我还在寻，我还在寻求。我不说不重要，我还在搞得清楚。不，再学了更多的神啊，是现在吗？所以有一次人家问我说：“牧师，你怎么敢这样大胆祷告？”我说：“神啊，现在就祷告 ，now。”完以后，旁边那个一个平信徒领袖，因为他准备要出来坐船了，牧师，我们可以跟神这样祷告。当然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吩咐神？那你怎么说 now 呢？现在，因为神说现在，可以听得懂吗？你喊说神来，现在复兴，现在，神说还没到时候。你看那个人这个样，你看欧牧师这个样子，生命都不成熟，复什么兴啊？还没有用。不过复兴来的时候，你听见了神说起来，我不跟你说吗？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你在等候吗？不要急啊，他站起来你赶快就站起来，如果走到那个人前面，你就赶快跟着他走前面。我在灵里，如果他举手，你最好举手，你根本碰都不要碰那个人，那个人就被神摸着。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灵恩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有那个所谓的灵恩的，就有那个恩高的能力，是在于我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坦白说那个灵恩我想不太管用，可能会出毛病。原来整个的服事就是信靠顺服啊，你紧张什么？很感谢主，牧师你不紧张。所以说牧师你怎么这么稳？我怎么会稳？你觉得挂虑，我也会挂虑。如果真的唯有不同的话，不要用你跟我来比，用我自己跟我自己来比。这些年是跟以前我的一不一样，以前我会着急，现在我就不着急。以前我会神，你看我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还不跟我出口气？因为我真知道，读圣经读来读去，其实你读的比我还多，只是我比较知道一点，神的话可信。如果我在还在喊喊叫叫，你不喊不叫，因为你知道神一定会做工。我喊喊叫叫是说，我不觉得神一定会做，或者我等不及神做工，那还是生命的问题了，搞生命。所以我感谢主。常有说牧师，这个下一代怎么样？我就笑笑，下一代是神的事。我不说我现在不应该尽我的责任，下一代，你看看读圣经，你说大卫他的孩子。这蛮头痛的，你说亚伯拉罕，你说以色列，你说雅各，那老神要负责，神会负责。我也感谢主，虽然不一代跟一代，但是我们希望一代比一代更好，但我不认为哪一代叫做完全。如果你可以告诉我说，找个哪一代是完全的，亚伯拉罕完全吗？摩西完全吗？大卫完全，我说保罗很完全，保罗说不，我不完全，因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骄傲什么？人家讲你不行，你紧张什么？所以我说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自己，让神来论断，因为只有神完全的才能够去 judge， 才能够判断，才能够审判。如果你我还不完全，怎么好去论断别人，甚至审判别人？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回到地方来，这边所讲到还是讲神的话。那但是保罗每次讲的时候，重点有点点的不太一样，但那个目标是很相同。那这时候保罗说：“提摩太，我跟你讲这么多，要留意神的话，留意清楚的有把握讲神的话。另外一个留意什么？”留意你带出来的人也要注重神的话。 我们来读一下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再来读。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请大家留意的第一节十四节，你当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祝福他们，吩咐他们不可为等等后面这个事情，然后讲了消极的或者负面，然后再讲 正面。 OK， 所以这不是只是提摩太的事，保罗这边说要祝福吩咐他们。请大家留意的，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使众人在原来文字是命令式，是 imperative。 换句话说，当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保罗把这个看得很重要，所以呢，保罗也跟提摩太说，当你带同工的时候，当你带传道人带接班的时候，这个相对的也是很重要，是命令式，所以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做些什么事情呢？回想这些事，然后呢，你就问了，回想什么事？这边说在主面前回想主所讲的一切的事，包括主耶稣所引用的旧约，当然引用的旧约不是那几句经文，包括主耶稣所看重的旧约，也包括主耶稣所做教导，那个叫新约，除了四福音，其实主耶稣很多的教导，然后呢，这些的使徒们继续把主的教导把它发扬出来，或者把它启示出来，把它发挥出来，或是把基督的教导解释的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的旧约跟新约神的教导，保罗说这是整个信仰的根基，这个整个是信仰的所谓的原则，以这个为所谓信仰当中的一个准则，多的不对，少的也不对，跟这个讲法有一点偏差的也不对。如果是为了这个讲的讲吸引人比较容易，要留意不要讲好像该讲没讲，倒过来更不要讲一些所谓吸引人的，见人叫人呢把这个福音呢好像那个真理把它放在一旁边去，倒过来见了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进到一些的你说讲我讲圣经，我说我们都传基督教的信仰，但你讲了半天跟主耶稣所讲的旧约新约都没有关系，都没有，这个都不一样，甚至是不一样。基本上整个话就讲这里，所以底下就讲出负面的，也讲出正面的。换句话说，读圣经你越准确越好，读圣经你知道的越清楚越好，读圣经完以后知道多少，准确多少，你有把握的，你要做多少，这就是整个。如果这二十几年在灵粮堂，不管是在哪一种场合，坦白说，就是你叫我讲怎么问人家祷告，就是你跟我讲怎么讲恩赐，我现在要从圣经来。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是圣经说的。为什么要讲恩赐？因为圣经说。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经说。为什么这个人你在服侍的时候要这样的做？处理这个事情，包括保罗对提摩太怎么处理教会的长老，这个所谓的这些的这个服侍，甚至包括怎么处理一些寡妇，因为这圣经。为什么教会处理这个人在生活行为当中这样的不对？因为圣经，因为这个人多前书说的，因为这是说。为什么要正确讲跟他讲复活？因为复活不仅是一个精神，复活是一个事实，因为这圣经说的。我只求主恩待我，让我自己不要所谓离开了原的道，也让我在服事当中 不要因为现在的成功神学，不要现在是说的所谓一些的这个逗人家，让人家觉得好，而且是心中觉得喜欢的心理学，把人带来离开了神的道。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叫那个爵士，你没有跟他讲他是一个罪人，你叫爵士，因为你信耶稣他就身体就会好，因为信仰就会发财了，因为信耶稣你的父母的关系，你的孩子就乖了。我不认为你传一个完整的福音，我不敢说你说错好了。如果严格说很蠢，你传个异端的。哦，牧师你讲太严重，同意，因为今天没有人讲这种话，但是这是整本新约所讲，这是整个罗马书，包括保罗所有的书信所讲。不仅保罗这样说，老约翰这样说，彼得也这样说，雅各这样说，希伯来书看你说是谁说，我说这是巴拉巴写，巴拉巴也这样的说。怪不得保罗在把这个加太书说，如果一个人不传我所传的福音，这是人是可咒诅的。没听过这句话？甚至天使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哇，保罗厉害，那个天使应该受咒诅。讲福星，你要怎么讲福星？我不知道怎么样。如果说哦，那个聚会很多人，那个教会很兴旺，那我当然很好，感谢主，人多怎么不好？大家都愿意跟。不过当你听到内容的时候，你不能不刮心，你不能不担心，很麻烦。当然，我也学会一件事情。牧师，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时间去，或者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去吗？岛外我看你啊，只是独身，别的事你都不做，也不游行，也不什么什么。哎，这蛮重要，所以我不能够论断，但我也不接受别人的论断。我只说这是我所看重，因为这是我的领受。那既然神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第二个，知道干，那如果是这样，那我的责任是什么？如果神把我放在一个200人的教会，我的领受是这样；一个人，神把一个把我放在一个2000人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不可能因为改变了我的领受，我很难。当然，有人说：“哎呀，牧师像这样，你带你太小的带，你去带一个200人。我”我从来不会埋怨神啊。不过如果神给我一个机会带一个人比较多的人教会，那怎么办？每个人都这么精准吗？像昨天那个同工说：“哎呀，现在年轻人大家都不太读神的这个话。”说真的，你可以问年轻人，他已经把圣经读过一遍有几个，我不敢讲。读几遍的，我更加不敢讲。读完以后，能够把新约概论、旧约概论读一遍的，我也不敢讲。然后我读了，带我自己读，我带人家读，读了6卷书，是那个叫做啊，这个谁写的？就是从旧约到现在，这么多本书卷来分段，每一个走过，每一个书卷走过一遍。它的背景、它的内容、它的大纲，然后它的重点，我自己读了，也带人家去读。那完了以后，这几十年服侍，我讲圣经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抽一些圣经，然后来或者几些圣经凑在一起讲。我要把那些经文讲得清楚，我需要知道它的背景。牧师没有人像这样做，这样做太窄，我也不晓得。所以我不敢说我一定就是，不过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托付，那这怎么办呢？所以这样说，我就学着老主耶稣说，他可以喂饱5饼2鱼一大堆人，对不对？神迹奇迹一大堆人。主说不要急，有人会看到神人会来参加，不过真正带的是那12个人，在12个当中还有3个人是跟着耶稣。哦，完以后我心中很得安慰，我希望5饼2鱼6000人都跟耶稣跟到十字架底下，但是好像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当主耶稣讲到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这人要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玛拿，5饼2鱼， 但他说你要吃我的肉和血，你要与我的生命有关，不是与我给你的祝福有关而已，你要与我的生命有关。很多人听了就转。主要是回头看看门徒，哦，这人还跟着，你还跟我吗？不是五饼二鱼啊，是生命哦。彼得就说，在主有永生之上，我们跟从谁？不过这个人还是蛮血气，如果跟九秀，有一天就想想，也没有名，也没有富贵，也没有金钱，主耶稣啊，我跟你有什么好处？我撇下所有跟从有什么好处？主耶稣说 OK， 我跟你讲，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你要不要跟？哎，突然就这样，所以我常说，神啊，给我几个，神啊，让我能够看见，我能够对他们有些帮助，让他们能够被你这样的坚持下去走来，不就这样子？所以有人说，牧师，我为这个下一代担忧，我就笑说，使徒行传说，大卫服侍那四代人就睡了，我服侍这代人，我就安然睡觉去。我知道这是神的责任，牧师这很担忧。哎，我要告诉你，2000年来教会还没有关门呢，你知道谁的工作？这神的工作啊！一些的神学家，一些解经家，如果你说教会这个不对不对，那个不好不好，那教会还存到现在。好多大公司，好多的大的帝国都关门了，但我们的神的国永远不会关门。所以昨天谈到最后，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仅是你的头脑对教义清不清，不是对于你的生活上有没有很谨守你的宗教行为，到最后那刹那碰到试探的时候，你唯一的依靠，不是唯一的依靠，是你信心有多强，你的意志力有多强，你这唯一依靠是神，信实的神。昨天我们不提到这吗？依靠这位信实人，因为他是不能够背负自己。这是这些年来我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你要遇见主啊！不然我讲这么多年，你就是听我讲这么多次，你没有遇见主，到最后还是要靠你的能力走一条属灵道路，我认为是不容易，我认为是很不容易。我也碰过，不论是福音派的灵恩派，我碰过，甚至听过这样的见证，牧师的儿子说我不能够信，为什么？因为我父亲不，哦，你父亲是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非常爱主，没有，我的父亲对于某一件事情发生，我姐姐走了就死掉，我认为我父亲很有信心，还没有走的时候，我父亲说神会医治，还没有信心啊，还有病得到程度，最后后来姐姐就死，然后父亲呢还是说他一定到主那边去，我们都放心，有点我们面对面，哇，每个人都说这样的牧师多么有信心，连自己的孩子做了这么大一个遭遇，这么大他的信心没有动摇。这孩子，这个 Tony Campolo 碰到他的时候， Tony 是一个，所以 Tony Campolo 是一个传道人，碰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是牧师的孩子，只是现在我已经不信。那就问他，你问不信？因为我从小带着长大，到最后不，因为到最后我姐姐死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我们的信心是有把握，因为连我的爸说，有一天我在天上会看到我的女儿。没想到他跟他姐感情好得很，这个孩子大概是十几二十岁吧，大概高中或大一啊，大还在读书年龄，所以他是 Tony Campolo 是带一个这种 camp， 就年轻的这个。他有一天呢，因为他们的牧师住的地方就是跟教堂在旁边，这老美的最喜欢做法，所以他就跑到那个教堂去安静，大家想不通。虽然很多人话告诉我有信心，有信心，本来爸爸在内哦，等等，这个长老安慰他，谁也鼓励安慰他哦，我们都，不过他长到就让他再过不去， 因为他跟他姐干净，所以就跑到教堂去。到礼拜周间的没有人，所以就跑到楼上，就像我们在宣教堂，就坐在楼上，就看着讲台。突然听到拱拱拱门开，他知道有人进来，不过他坐楼上，当然没人去找。他就看到有一个人，等他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从背影看到这是他爸爸。爸爸走到讲台的前面，跪在讲台前。底下我就不用讲，讲很粗的话，很严重的话，从英文角度来讲，神啊，你是怎么一个神？哦，那个天啊，我真是重新要思想我的整个信仰。他讲话，我刚讲一句话是很难，坦白说很客气。他突然发现，如果我父亲一个信心这么强的人，每个人都十个人遇见他都说他有信心，原来他信心从一个角度经不起考验，不好说是空的，因为知识太丰富，因为他的生活行为太属灵了，因为他的宗教活动的那个本领太大，但突然发现他里面是空。那本书我还走，但再来我就不知道，那本书我什么都忘，只是那张。当然是也告诉我，包括基督徒，包括长老，我这个不是病，只是讲经验。我知道走的时候生病啊，重病之后准备要走，甚至有人说我不要走，那你不跟他说天堂多好吗？走完就该走，也因着已经生病了，年纪大了，他不肯走，发现他没有把握，甚至有些我们觉得他不该走，一直还蛮年轻的，他就走，心中我们有点点的不舍，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疑问，他这么年轻，为什么让他走？我们就用一些的理由，这理由没有错，因为蛮合乎圣经的道理，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不过要说你讲这话的时候是从心里面讲，有一天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可以安然的跟神说，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因而被称颂。这句话就是他会讲。你觉得约伯已经得胜了吗？后面多少章，直到什么时候他才真正得胜？过去我奉为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遇见主，我认为很可惜。可能你有不同的方式，你有不同的信心，我感谢主。但是我说，如果没有遇见主，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先不要说压力，那可以躲开。另外一个试探，你觉得没有试探，不可能走到今天。我甚至大胆这样说，如果我不相信我能够天天遇见主，我对于前面也没有把握。你怎么知道你明天不会跌倒？所以你看那个人晃来晃去，觉得哇，他好像这个人打不败，得胜有余，这都对也当是对了。不过要问的是，我想得胜有余，你真的有？你看一下就发飙了，一下就生气，一下就嫉妒，一下就贪心了，搞不好人家没有把你磨死，你自己把自己磨死。你怎么得胜呢？我们要为复兴祷告。我同意，二十几年我没有哪一天不为复兴祷告。Danny 牧师比我年轻，他来台湾这个目的就看他同会，不过他弄弄了五年六年以后，他突然发现好难呢，难到一个程度，我需要安慰他。因为他年轻啊，他喊了叫你碰过他，他这老命都不给，什么什么过年过节台湾一叫他，他就飞过来，飞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不见得有钱买机票啊。 不感谢主。讲了这么多没有别的，牧师你怎么撑到现在？因为我的主是活的主，他是与我同在的主，他是与我同行的主，顺也好利也好，他是与我同工的主。那口气我不要去争了，主啊你去争了，我只有一个，我做了，帮助我能够为了你来做。所以呢受亏损的不是我，因为我为你做，你总要给我，如果做工人的话你总会负我的责任。那如果做的做了我该做的做，如果这个果效好不好，那是你自己要负责，我相信神会负责。所以常用这句话，被蒙召的都选上的少，这句话真的，走到这个年纪我真觉得蒙召的多，哦，神在用他，神在呼召他，神大使用他。后来发现他真是选上吗？不一定，不一定。我讲这个没有任何一点点意思说在跟别的传道人好不好或弟兄长，只是说这是我自己走过来的检讨，这我自己走过来的一个所谓的常常反复的省察我自己。讲得最白一点，当你为主摆上受苦的时候，受愿望的时候，你会有喜乐吗？还是你觉得世界上一些的所谓的供应啊，包括物资啊，包括人家称赞呢、你会更加喜乐？这可以看看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到底选择的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一个叫马门，一个叫神啊。像我也讲过这个道啊，你们也听了多少次了？不是选择这么难吗？用这个话来自己省察自己这么难呢？我一想这个好，这个好，哇，高兴不得了！一讲了又来教会，哎，问我这么忙还来要做一些服侍主，很难。这些是生命的问题。OK， 这就底下讲出，这边讲出啊，要做不可为言，那底下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不要为言语争辩。第二个是这边所说不要有虚谈，两件事情，一个叫做言语的争辩，另外一个叫做世俗的虚谈，这两件事情。我再说你的信仰，你怎么的活出你的信仰，是因为你怎么去想这事情。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因为你怎么讲，所以听你讲话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讲多久，你讲多久，听跟讲话多久，如果稍微留意的话，我就知道你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不说你好坏，只是说你是哪一种的背景啊，哪一种的习惯啊，哪一种的文化啊，什么东西一讲就很开心啊，什么意思讲让害怕。你讲多了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什么就代表这个人是什么。从某上我们都没有分别，都零问题。不过坦白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所谓的不同，就我这个人，因为跟你的想法很有关系，跟这个人很有关系。所以语言这边只是把我举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或是你这个人是什么。那我怎么知道？说保罗说跟提摩太，你怎么去判断？因为他讲的话完有，还不止他讲的话而已啊，他讲的话他会做吗？所以最后是他都行为了。有些人会讲但不会做，有些人是这样讲但做是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但是讲话是最容易了解一个人，因为你要跟他讲大家就知道，但不代表说就已经停在了，他可能讲的让你很满意，不过他做可能不这样做。不过回过来有两件，一个就是言语的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人不听见的人。为什么要讲这？什么意思？这种的叫做言语的争论，到底是什么争论？那牧师我们不要跟人家讲道吗？如果人家那个他不清楚不明白，我不要跟他讲这清楚吗？没有错，你可以跟他讲清楚，但不要争论。你讲话是为到最带出争论的结果，或者讲话只是为了要给准瞄准，哦，这个人是反灵恩的，我要有一天我要找个机会要跟他说服，让他
这个人是反灵恩的，所以我要说服他圣灵工作有多么重要。或者反过来，这人是灵恩的，我有一定要说服他灵恩是错的。我举这个例，John Wimber 就是葡萄园的以前那个我在他教会聚会了大概半年，他们两个是以前反灵恩的，应该是四方会啊什么东西。Foursquare 还是什么东西啊？还有另外一个还是 Quaker， 就是这个贵格会的什么。有一次啊，他妻子被人家要去讲，在妇女当中讲道，讲完道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完了这妇女们一祷告，哇，都方言。所以呢，这个他的妻子，下次如果再要我去的话，我要讲一篇信息，告诉你们讲方言是错的。他就想讲那边，他找圣经哪些来要啊等等这些过去啊等等这些东西，这已经过去，或是怎么样？他想很想太多了。他说晚上的时候他在做梦，就是很多思想在做梦当中，他开始自己讲方言。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一直跟他说，你们这些讲方言是错的。这么努力这么用心，连睡觉都不睡，讲一篇道让他不要再讲方言，突然发现他自己讲起方言来。你觉得这样的争论有意义吗？有价值吗？甚至坦白说，用到争论这个字是造就人吗？因为到讨论中，哦，牧师要跟他讨论，跟他讲清楚啊。我知道，跟他讲，不过发现到一个程度，基本上我们的所谓的立场看法是不一样。以前有人找过周牧师说，牧师，我要不要我们去找哪一个传道谈谈谈，牧师谈一谈，因为他一直在反这个灵恩，牧师啊，你我们要不要去跟他谈？一说我要去跟他谈的，我就笑跟牧师说，牧师不用，因为我从那边走过来。我发现这个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经历过，他就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我以前反方言、反灵恩的，我的牧师甚至告诉我，以前我已经进到这个经历圣灵宫，牧师，我的牧师说：“永亮，我要告诉你，我和你担忧啊。”一方面看到我走灵恩，一方面。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居然跟林安堂走在一起。我告诉你永亮，我告诉你，他比我大20岁，现在组里面走灵恩，没一个有好下场的。这话重不重啊？走灵恩的人没有一个，不过灵恩害了他。他说灵恩的人都很骄傲，灵恩都装假，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是这样。弟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到最后要拍他，他讲起气喘不过来。人家你开始讲方言，他心中说：“我哪里讲方言？只是喉咙一口痰吞不下去。”我听懂这个，我要make sure一件事情：不要装假。这个人会倒就倒，不倒就不要倒，不要推他倒，不要摇他摇了半天，他头昏脑胀就倒下去。我也立定一个心志。他不走灵恩的，我走灵恩的，我们都是好朋友，都好弟兄的，有一天我们就要上天堂。他不走灵恩的路，你不要说你上不了天堂。真有人这样说，因为天堂的话都是方言了，你不会讲方言，你到天堂干？证明你有资格上天堂。圣经第一个没有这样说，第二个这是人的，为什么会讲出这种论调来？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有你没有，如果没有的还说我这个有的没有什么价值，甚至说我这个假的，我怎么受得了？我一定要跟你辩论，我一定要跟你争啊，到最后他也没好处，我也没好处。我不说过吗？有一次这个以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时候邱清泰弟兄他有个家庭事工他刚开始比较有这个需要资源上，所以就是说他叫我们教会聚会，所以就说牧师啊，我们想白周建州租几个教室等等的， 所以他就我说住教室就住教，我说第一个我要跟执会谈谈，我们有几个教室给你用，但我不用租的。我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像兄弟，我现在比他资源多一点，你资源少一点，然后你要向我租，我不从来不租这个事情。要就给你用，要呢就不要给你用，我不要收你租金。真的，你可以问他，这么多人在我们这有几年时间，三年吗还是四年？或者他自己在外面找个更好的场地。这几年时间，我们水电费一毛没收过，连租只有一个钱他出就是电话费，因为他们常辅导。不过有些人有人找他，这个别教会，我说他我都没有看到邱弟兄来，今天大概他不会进来。我不就哦，你是这个教牧师？我说是，我是欧牧师。啊，你就是欧牧师？他坐下跟我足足谈了一个多钟头，灵恩的错误在哪里？你走上灵恩的路，所以你是错，你带着教会错。最后谈了半天，我说我跟你看法过去一样，但是我经验过以后，我就知道这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证。我不能说这是唯一，有很多不同。对我来讲，而且这给我带出服事上生命的改变，服事上的改变等等，我讲他听不进去，他怎么会听得进去？最后他火有点念不了，牧师，你讲了半天灵恩灵恩，你怎么知道不是邪灵？你怎么知道不是你自己的灵？哎，这个题目我也讨论过。哦，我说这简单，那要检查。对啊，你怎么检查？我说既然来，你帮我检查一下。牧师为我祷告，如果里面有邪灵，把他赶走；如果里面有我自己的灵，提醒我；如果我的血气、我的骄傲等等灵，我没有争论。牧师为我祷告。过一阵子他没祷告，我就张开眼，牧师啊，为我祷告。他看没有关系，你就会祷告，有里面有邪灵，把他赶走。如果这血迹啊什么，要发现的时候，你要提醒我，因为人家说灵恩都骄傲，我不是故意做给他看。我如果真的，这我不是说我谦卑，我说。从我小时候，他觉得我还蛮谦卑的，居然愿意给他味道，真的。因为他从我们在旧金山，从旧金山开到我们那边，大概开车40分钟，那已经下午了。他爸去来经过来找邱清泰，哎，我说赶快，牧师赶快祷告，祷告完了你要还回旧金山。他突然看了牧师啊，不用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看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辩论，不要辩论。Peter Wang 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就刚刚神啊，既然你说灵恩的路，我要保持住，我不因为我得着看清别人，我不要得着了，甚至为你好，你怎么还没得着？如果那个人要接受就接，如果那个人预备好就，所以你说牧师为他着急，坦白说。不需要，是你为他着急呢，还是你的血气？你觉得人家拒绝你，人家就不听你。再进一步说，如果你着急，你觉得神不着急吗？那如果这神还这时候还没有勉强他，你勉强他干什么？牧师，反正谈了半天，牧师啊，赶快为他祷告。我一定会问他带来的人，你要我为你祷告吗？不要勉强。这是我从喜欢最讲，不要勉强。你觉得需要问祷告就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人愿意心打开，如果我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大能，按照神怜悯，是神要做工。如果他里面真有困难，一祷告，东西就跑出来。一祷告，那个人呢，不是发抖，然后这脊椎骨啊，就这么让，这膝盖怎么这么。一祷告一个热劲啊，他胃就好。再说没有神的同工，你喊了半天还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就讲，所以常常说牧师，我看你为人家祷告，我以为你很灵恩啊，我以为你还有什么大讲员啊什么，怎么看你都好像这么自然的安安静静。哎，这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我只是一个器皿，我只是他的仆人。 这我要说在这里，争辩代表什么？争辩代表你还没有把握。争辩代表什么？代表你还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足够的相信这是神的工作，所以需要加上你的热心火热。坦白说，为什么你在争竞？因为你觉得你的自我好像被人家拒绝，被人家藐视。讲更白一点，你太骄傲了。你看呢、啊？我们每个人都说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就像我这样讲讲，你觉得你骄傲吗？没有，那你跟人家辩什么？跟人家吵什么？甚至咒诅人家干嘛？跟那个朋友传闻，我跟你传了这么多，你再不信了，你会下地狱的。你一定要补后面一句话。我继续为你传，直到有一天信耶稣，这是另外一种讲法。你马上就叫人家下地狱，那另外一种讲法。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这边是我们要留。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说说，如他的话，这个叫做世俗的虚谈。虚谈这个字是有内容的，但这个内容是属于世俗的，包括成功神学，包括叫人家得 feel good 的心理学，这是世俗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想法。这时候你借着你是基督徒，借着基督教，或者借着你的信仰，或者借着主耶稣的名义，是讲世界的东西。这个叫做世俗的虚谈。虚的意思叫 empty, but that's still 一个你谈的东西，但这个到最后的结果是空虚的，因为跟那个人的生命没有关系，因为跟那个救赎没有关系，跟这样得不得救没有关系，只是暂时那个人觉得，哦，你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安慰我鼓励我，哦，你们这些基督教信仰很好啊，但是一教他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要对付自己，要背十字架，怎么会这样？别的信仰都没有要求这么多，别的信仰都是说求什么就有什么，不灵的话再多拜一点。为什么我们不是多拜一点？要钱吗？要奉献吗？ OK, 为什么要我改变？为什么生命要改？最后这部分我错在哪里？真的，我常跟牧师，我被欺负了，我被人家误会，都是对方错。其实我如果再祷告前，我会问句，那你在过去这些年间你都觉得都是他错，你难道一点错都没有吗？他的话这么重，你没有讲过一种重的话吗？你觉得他好像里面很多人害你，你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叫做害他，用圣经话叫做报复吗？你怎么站得住？所以这带出另外一东西来，带出另外一东西。这个保罗用句话，所以解经家觉得很惊讶，居然他用他的话如同毒疮。居然保罗是用那个医药的名词，叫毒疮。不要以为成功神学的一点，不要以为那些不合乎真的性学一点，如果那个人有了这个东西，或你讲那个让他得到这个东西，一个毒疮他一定会 spread, 会散开。所以基本上不论是哪种疮，就对这个毒疮它不会自己消失。那毒疮不是几个疮啊，那还是要擦药啊，或者你抵抗力好一点。不过这边用的字很强，叫做毒疮，一说基本上你很难医。药呢，第二个事情就要把它割掉。所以用在这个 term 的时候，最有两件事情，它会 spread, 普通是医不来的，一说用药是弄不来，最后你要把它割掉。那这些的人，这两个人我不晓得是谁，叫徐米乃和非里图的。不过这个人借着他是一个传道人，这个所谓的这个，或者是说他自己认为是使徒也不一定，认为是先知也不一定，认为教授也不一定，他来传所谓的基督教的真理。但没想到他带来的在这个教会种下叫做毒疮，可能在一个人身上，然后最后那个人就进到黑暗，可能这个人就散布到其他人身上。 保罗提醒，若人在这边传这样的福音。所以为什么你常会听到我在讲台有时候这样，我最感冒就成功神学。我不是反对基督徒成功，圣经本来就知道成功嘛，不然神的旨意怎么说成了，绝对是我们所说 feel good， 然后就说你要的，你只要是宣告有的，你要真的要留意宣告，不是神感动你，千万不要乱宣告，那个假冒圣旨，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宣告给人家感觉他还有信心，宣告给他讲很准确，要分辨。我不说不能宣告，不要误会的意思。但你宣告的时候，你要想过以后，你才那个人宣告，你真的听完以后，你才能够说搞清，人家说阿门。如果用这个丁薛门说，他宣告完以后，你觉得不合真理，你不要说阿门了。神啊，把这种宣告把它挪开，让这种宣告的咒诅不要临到这个我身上。这丁薛门说的，我很留意。不能够宣告，你要阿门嘛，你要留意。所以当然圣经的话这样的说，也不仅说因为这那是没有坏处就照圣经话，不过说你宣告神是公义的时候，你真的认识神是公义吗？你真的相信神是公义吗？如果你真心相信公义等等的话，你真的把这事情交给神吗？还是耿耿于怀？你觉得事情还是不公义？那本来就不公义啊，牧师，那你不说你交给神吗？你是交给公义的神，你相信他会处理吗？我相信，那你还跟余怀干什么？所以破碎啊，倒空啊，是很多方面，不是只面咬牙切齿。其实破碎倒空以后，你马上就讲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神的能力，什么叫做神的饶恕，不是你嘴巴我嘴巴说我饶恕饶恕，心中还是耿耿于怀。我不说过吗？当一个的姊妹跑到我们家走，她说我要跟我弟兄分开，那在国外。她的父母在教会是领袖。她受不了，她说我要分开。她先找我的妻子，我说你就在电话跟她祷告好，大概约莫讲，她不要来，要跟我们说。讲了半天又是我证婚。到最后好了，牧师这样子，她跟她先生应该还可以，不过她看先生在她婆婆那边，她受不了，她觉得她被冤枉被欺负。最后她完了以后，那我就祷告 OK 牧师，那这样 我就祷告，我说你可以饶恕，我可以饶恕我先生，那婆婆呢？她想我也可以饶恕，我就问她，然后完以后饶恕她先生啊，等等等等，求神给她饶恕她婆婆，婆婆我饶恕你啊，这个的 ，OK， 我不停在这里。圣经说的，当你饶恕一个人不打劫，你可以祝福他。我祝福我的先生工作，我祝福我的先生的事业，我祝福先生怎么样怎么样。那祝福你的婆婆，她讲不出来，她一句也讲不出来。婆婆，哇，她开始咬牙切齿。婆婆，我还记得，现在我还能忘记，她喊了几次，抓着我家的地毯。我家地毯不是铺在。美国的地毯就钉在地上，他可以把地毯抓起来，你就知道多大力气。婆婆，我也讲不出来，所以我跟我妻子在后面就为他祷告，我妻子就按手，因为他里面已经被捆绑。结果他蹦了一句话：“婆婆，我奉主耶稣名祝福你。”他就释放。我说：“再讲，祝福什么？”婆婆。我奉主耶稣名祝福你，你的身体要好起来。我心想，最先大概不会这样想，最好身体越来越糟糕，最后不见最好。属灵的领受跟你的生活，我要说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你把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分开，了不起你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徒，更难听点，很可能你或是我，更是我，是这个假冒为善的一个福音是什么？福音要回到起初的真实，福音要恢复到起初的圣洁。 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吗？所以破碎是 must， 是必须的。破碎完被圣灵充满是必须的，因为你也走不上去啊。然后最后在破碎当中，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四周的人都受被你来改变，我觉得复兴就应该开始。你的邻舍，你的亲人，你的公司里面的同事看到就哇，麻烦又来，复兴会不会吗？我认为很难，我认为很难，这求主恩待我们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这边这样的一直在学，我还在学，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我觉得没有比哪个传道人好，我们的教会也没有比哪个教会好，只是我们明白这是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就尽力去学习，就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来祷告啊！真的一个每个礼拜过得好快，一下一个一个礼拜，不这样告诉各位，好多事情在发生，有些很不错的。昨天我们走过的时候啊，那几个啊修那个牧师，明天我们就可以教了，所以今天他会把庆下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书房，一个是五饼而已，就已经都清理好，就我们进去要铺要摆东西，今天他们在做清理工作，等等等等，我想蛮多事情会发生。当然还有说跟整个教会的影响以后啊怎么样，我想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求主来恩待我们，把这个周末的所有的聚会，不论山庄宣教，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还有在线上，我们求主都显明的同在。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你总是要保守，你总是要帮助，让我能够走在心上，你总是要保守，让我能够进到心的里面。主啊，带你的教会，带你的教会进到心里面。主啊，我真的要仰望你，要带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就感谢赞美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圣洁公义全能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爱我们的神，甚至在我们软弱当中，你总是给我们有回转的机会，你是长久忍耐的神。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依靠你，我们等候你，我们要活在信的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主啊，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教在你手里，不论在山庄宣教导致福音中心，还有一些在线上这个听这个上线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或在家庭电台旁边收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同在，证明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会救一切相信的。恩待我们，把今天先交手中，主要帮助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他们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